爱伦理，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怎样啊，按照神的心意，按照圣经的教训去面对大自然，去面对整个自然环境，面对整个生态。在我们来思想生态伦理之前呢，我们先来借鉴罗马天主教他们的一个概念。我并不是说罗马天主教这个关于罪的概念就是对的啊，我并不是这样说。但是呢，他们确实这种罪的概念呢，也不是他们凭空就是想象出来，也是从圣经中看到，然后提炼出来，可以便于人们去理解，便于人们去应用实践。并不是一些很高深的神学名词，或者是并不是一些信仰概念，而是把它非常的具象化，非常的具体化，让普通的人都完全可以明白和理解，在生活上怎样去实践出来。所以呢，在中世纪长期以来呢，罗马天主教有对于罪的说法有七宗罪。可能有些朋友也都听说过这个概念啊，也甚至人们把它拍成电影《七宗罪》。哪七宗罪呢？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我再次重复说啊，我并不是说罗马天主教对这种对于罪的说法就是完全正确，并不是这样的。只不过呢，但是我们第一要承认，他们对罪的这种具象化的描述呢，并不是凭空捏造的，也是从圣经中看到。然后呢，他们把它非常具体具象化描述，就是让普通人哪怕你不懂拉丁文，不懂希腊文，不懂希伯来文甚至你是没有办法去识字的能力，让普通人听到这几个词就能够理解，以及在生活中来避免的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他们罗马天主教的长期以来他们对罪呢归结为七宗罪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在中世纪罗马教廷定义七宗罪，哪七宗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傲慢、嫉妒、愤怒、怠惰、贪婪、暴食、情欲当然这个是我们每个人身上可能都有这七宗罪的影子但是这是非常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提。但是到20世纪之后延绵就是几百上千年，罗马教廷对七宗罪的定义它居然改了它居然改了。20世纪之后罗马教廷重新定义了七宗罪我们再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基因改造、人体试验、污染环境、社会不公、令人贫穷、贪财无度、服用毒品他们把七宗罪改成这样了我可能就是要不厌其烦地说我并不是说罗马天主教对于罪的定义就是正确的，我们只是拿着这个地方来借鉴一下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他们对于罪的诠释是也不是凭空想象也是他们对于圣经的一些看见和理解，然后要把他们就是让普通的人，让现代当代人普通人能够理解所以他们并不是用一些神学概念神学名词就是与生活，就是你每天可能息息相关。基因改造，这当然涉及到神的主权的问题上帝神造万物，各按其实，然后成为美好。那么上帝造万物，他都说甚好甚好，上帝造人甚好，他造的都是好，他算是甚好。我们是为什么要基因改造他呢？你可能觉得不够好，是不是？你才改嘛，你要改他的基因嘛。所以这个就是你有一些神学一些概念一些讨论了。当然有人说我们人是这个被造物的管理者就是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人，让人在这个在被造的世界成为上帝的一个代表来管理。那么我们管理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们能不能管理这个其他被造物的基因呢对它进行改变呢，去防止一些就是害虫或者提高一些一些养分什么 所以这有很复杂的神学讨论。当然了，就是有一种思想就是说，对于基因的改造呢，就是我们非常要避免，这甚至是一种罪啊，因为最后我们就会来到自己人身上啊，就是我们来到自己人身上，我们的基因啊，是我们肯定对自己有很多不满。我小时候对自己的基因就不太满，怎么就长不高呢？就长不高呢？人家说你这基因就是这个样子，长不高啊。那么第二个就是人体试验啊，能不能拿人体做试验？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讨论的，就是我们污染环境。污染环境是一种罪，这其实在一些基督徒有不同的看法。你像特别是我们现在啊，我们有新的总统上台，他就直接把这个大气污染，这个每天这个每年汽车要检查尾气嘛，看这个尾气是否达标，是否污染大气嘛。我们新的总统就把它废掉，好像爱德华不用查尾气了。所以大家你可以在路上你会看到很多那个老爷车，人家收藏的老爷车，嘿，他就可以开出来了。他以前开出来可能就尾气不达标，那现在可以开出来。因为我们现在新总统对这个污染环境的理解，他有他自己的理解。他说反正这个东西世界要毁灭嘛，你保护它干什么？当然他是不是这样理解我不知道啊，但是有些基督徒是这样的看法，你保护环境干什么？反正主来的日子近了。就是然后这个一切都要有形质的都要被火焚烧，是不是？你把它保护再好要焚烧嘛。但是又另外一个基督徒有不同的看法，就环境我们要保护。那么站在天主教立场，他们觉得是要保护的。我们再次说，他也不是凭空想象，他也是从圣经中就是的一些看见啊，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就是这跟我们生态伦理有关系啊，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环境。那么有些人认为保护环境，尤其是站在圣经的立场、基督教的立场，他认为应该保护环境，不要污染环境。那么还有一些人认为，好像可以不要这样做啊。第四就是社会不公啊，第五令人贫穷，这都是罪啊。一个社会要公益公平，然后令人贫穷就是你用不诚实、不正直、贪婪的手段啊，圣经用两样的砝码啊，这样的欺压穷人，让富的更富，穷的更穷。这其实是不仅是不道德，这甚至是一种罪。因为神的心意是让这个穷的也不缺嘛，然后富的也没有余，这神的心意啊。第六，贪财无度；第七，服用毒品啊。这是罗马教廷在20世纪之后他提出的七个概念啊。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我们借鉴这个概念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污染环境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啊，就称之为社会之罪啊。污染环境是社会之罪，赶紧跳过来。好，那我们圣经中是怎样谈到生态呢？怎样让我们来思想生态伦理呢？那么在利未记25章，这里有安息年，是不是？神给以色列人设立安息年。那安息年呢，不仅人要安息，牲畜要安息啊，牲畜都要安息，连地都要安息。所以从这里呢，你会看见上帝是非常的爱惜他所创造的不仅是人呐、牲畜，包括整个大自然，包括地。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见，对于土地，对于大自然呢，我不可以就是无限度的被利用、被开采，或者用更形象的话说，就是被剥削、被压榨，不可以这样。你让它休养，你要让它休息，这可以看到上帝的心意了。上帝对他的被造物是爱惜的，那么呢，也给整个大自然呢，让它有一个自我恢复休养的一个时间，就像人需要休养恢复的时间。所以其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对这个自然生态的一个态度就是不可以过度的压榨，不可以过度的开采要让整个自然生态，要让它可以休息，可以自我的恢复那么在何西阿书的4章1到3节这里谈到以色列人的罪给整个生态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地悲哀，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中的鱼都消失了。这个就跟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很像，很多动物都灭绝了很多这个水土流失了，很多的这个 就是土地啊，就慢慢的变成了荒漠化、沙漠化，就是养分越来越失去。然后现在像很多大型的一些城市啊，一个很严重的现象就是地下水过度的开发，结果整个地下水水位下降非常厉害，然后整个土地都沉降啊，这很多大型城市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圣经把这种现象啊，就是整个大自然受到伤害、受到破坏，然后它慢慢自我，你人不去给它有时间自我修复、自我恢复，这与人的罪是有关系的，这与人的罪是有关系。所以这很明显，在神的心意看，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这是与人的罪是息息相关。因为人的罪，因为以色列的罪，导致地悲哀，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中的鱼都消失。而我们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你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中的鱼也是越来越消失，很多物种都在灭绝，那这其实是跟人的罪有关系的。其实这先知的何西阿书，先知的呼声也是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对环境的保护和爱护啊，跟我们的罪，如果我们的罪会给环境带来伤害，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那如果我们认罪悔改，那么整个大自然然后回归到神所设立的这个安息年的这个原则当中来，整个大自然也可以得到恢复和修养。所以这是神的心意啊。那么有些反对或者不在乎不在乎环境保护的一些基督徒，他们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启示录的21章，就是有新天新地，反正旧的天地都要被火焚烧嘛，有形制的都要毁坏，天地都好像被卷起来，是不是都要卷起来，有新天新地。那我们来看这个新天新地是什么意思呢？新天新地是更新，是更新啊，并不是完全的就是摧毁。然后呢，焚烧我们往往是思想到好像就是完全的摧毁，但是圣经谈到焚烧呢，还有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洁净啊，就是洁净，就是一切要恢复到或者洁净，罪得洁净，或者说的具体一点，就是人堕落犯罪以来给这个被造界带来的咒诅全部被除去了啊，全部被除去了，然后恢复到神起初创造的那个美好的状态，啊，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甚好的，啊，这是新天新地。所以新天新地呢，并不是让人放弃保护生态的努力，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要洁净这个被人的罪所污染的这一个天地，要这个天地全部恢复到神起初创造的心意啊，一切都是美好的。所以呢，应该是更加鼓励人去参与到神的这个整个对被造界的这样的一个拯救或者是更新的计划当中来啊。所以神最终他是要更新万物，恢复到这个创造，回到起初美好的那个次序。因为神起初所创造的万物都是美好的，那个时候地是没有长出荆棘的，就是人没有堕落犯罪，没有给这个地带来咒诅，地是没有荆棘。我们应该那个时候就是也不会有沙漠，也不会有各种可怕的自然灾害、可怕的自然现象，那个时候是那个样子。所以神新天新地它就是要恢复成那个样子，然后旧有的这个被咒诅的地、充满罪的地万物不仅是人了，包括一切的被造物都在劳苦叹息啊，这个世界要被洁净，要被焚烧，然后恢复到起初神所创造美好状态。所以新天新地的盼望呢，并不是让我们放弃保护这个环境，而是应该更加鼓励我们与神这个恢复神的创造的这个生态大自然的这个计划当中来。所以基督徒应该对这个环境呢是一个很尊重和爱护的态度，其实这就是神对大自然的一个态度啊。神专门设立安息年，不仅是给人有安息年，连地都要安息啊。所以上帝对生态的尊重超过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啊。你看世界上的人，你要人自己哪个会 主动的去让地安息呢，都是拼命的耕种，拼命的耕种，拼命的从这个大地掠夺和攫取啊，但是神却爱惜他所创造的。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对生态的概念啊，要爱惜保护啊。那么生态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啊，这个其实有一个希腊的词根，它指的是房子。其实我们保护生态就是保护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保护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人必须要照顾好这个房子，不仅是为自己保留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啊，也能为所有生活和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万物保留一个好的家园，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后代啊，这是生态。所以人与生态是一个彼此依赖啊，彼此需要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机械主义的世界观，就是人与生态是一个对立的关系，人怎样从生态当中掠夺，让生态为我服务，这样的一种关系啊。好，那么保护生态最大的一个障碍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很多人对大自然的一个看法呀，觉得大自然就是为我服务的。人就是从大自然里面去掠取各种的资源呐、各种的为我们所用的一些物资啊。那么这种观念从哪来？就是从那个笛卡尔的一个机械主义的世界观啊，他就是认为大自然就是一个纯粹的客体，就是提供一些原料，他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些原料啊，就是这个仅此而已啊。那么因为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人们对大自然当然就不会去保护它了，当然不会去爱惜它，你就是给我提供原材料的啊，那就拼命的就是开采啊掠夺，一旦这个地方资源啊没有了，提供不了原材料，我们就抛弃它啊，我们就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啊。这个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有段时间人就是这样的就包括殖民主义也是这样的，去到一个大陆，你像西班牙人要去到南美开采白银呐、开采黄金一旦这个地方枯竭了，又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这样，然后留下一堆这个环境污染呐、这个矿难呐、或者这些废墟留在那里，就留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不是有很多 ghost town 是不是人们去到那里去淘金，人们他一旦那里资源枯竭了，人们那个地方就离开了，去找到新的有资源的地方，然后就丢下一个 ghost town 在那个地方啊。这就是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就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就说机械主义的世界观，这个世界就是给我提供原材料的啊，我就是来拿原材料的啊。那么这种观念呢，到底是工业革命之后这种经济发展呢，成为这种机械主义世界观的一个土壤，就催生了这种人们对生态的观念，机械主义世界观，还是笛卡尔提出的这种机械主义世界观正好迎合了这个工业革命啊，或者是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的这个时期到底谁先谁后啊？这个反正正好彼此需要，反正就是彼此需要，就是我们要发展经济，我们要工业化大革命。在工业革命之前，人们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虽然也有，但是呢，这个开采的手段是非常落后的，非常落后，所以就是对大自然的破坏呀、和影响掠夺啊，那个程度是非常有限。但是工业革命之后，哇，人对大自然这个开采和掠夺、攫取的这个手段太强大、太先进了，你知道？然后这时候正好又有一个机械主义的世界观这个观念提出来，哇，那人们就正好是如鱼得水了。那这个到底谁先谁后呢？是这个世界观出现带来了工业革命，还是工业革命呢催生了这种世界观的出现呢？这个就见仁见智了。但是呢，随着这种笛卡尔提出的这种机械主义世界观唯利是图的这种工业革命或者是经济发展或者殖民主义为了追求利润、追求产量追求快速的利润倍增，同时也为了降低成本，结果就给这个整个生态造成很大的破坏。所以工业革命初期，伦敦有一个外号叫什么？雾都。为什么叫雾都啊？污染太严重了，那硫化物污染太严重了，煤啊，那简直伦敦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个工业革命初期啊，伦敦叫雾都。当然随着这种工业化的进程涉及到很多地方环境遭到了破坏。 这是一个，这是我们对生态保护的一个障碍。第一个就是这种观念上的，对生态的看法，这种观念上的就受这种就是机械主义世界观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经济发展啊，工业化们跟第三就是现代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车开，都要有房子住，不仅要有房子住，海边还要最好还有个度假屋，山上最好有个度假屋，这个都需要资源嘛，都需要资源啊。那么这需要每一个人都希望啊，我的生活质量一定要如何如何。其实现代人生活质量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但是人们还是一直渴望有更大的，所以说需要更大的能量的消耗啊，能量的消耗，这个能量从哪来？叫资源的消耗了啊，水资源的消耗，森林的砍伐呀，土地的开采，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个生态保护的障碍。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刚才谈到啊，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爱惜生态，要尊重生态啊，上帝是这样的啊，上帝爱惜他所造的万物。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这样，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就是不对，有很多资源是不可回收的啊，比如说石油就不可烧了，就烧了就没了，它不可能又变成石油啊。那个天然气也是这样，烧就烧了就没了，它不可能再就有天然气了，这是属于不可回收啊。有些资源都是不可回收的，当然煤啊这些都是不可回收。那对于这种不可回收的资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可能的少用，尽可能的少用啊。就是那么那怎么办？那就要用可恢复可回收的资源来取代它啊。所以这是近几十年来世界一直走的方向。比如说在以前巴黎有个巴黎统筹会议，是不是啊？就所谓的减低碳排放。为什么减低碳排放？就是这种石化能源尽量的少一点焚烧，油啊煤啊这些东西少一点焚烧，因为烧就没了嘛。那减轻这个碳排放，然后尽量的要所谓绿色能源。绿色能源，你比如说太阳能啊，包括风能啊这些，它是理论上讲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啊。你只要地球自转它就会有风，你就有太阳它就会有太阳能，所以应该往这上面去倾斜啊。本来世界是往这个方向上走，但是现在呢很多国家又把这个就废除了，因为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啊，他们就废除了。但是有些国家还是继续往这个方向走啊。其实从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对生态的伦理来看，我们应该是这个样子，就是尽量的少用这个石化能源、不可回收能源，尽量的要转向用这种可修复可回收的能源啊。那么就是一个基本的规则，就是在这个条件就是差距不大啊，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就尽可能的用这种可恢复的资源，不要用那种不可恢复的资源。那对你大家说，哎呀，你我们分享这些，你都是政府的总统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跟我们也有关系。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也应该这样，啊，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怎样呢？我们有弟兄姊妹就做得很好，是不是？啊，他住的地方离他买菜的地方啊不是特别远，哎，他走路就去了，刷刷步就去，就把菜买回来了，他不需要，可能就你走路可能十分钟的路，我一定非要去开个车，那就不需要这样。啊，你可以尽量的少消耗这个石化能源，所以这是跟我们其实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啊，我们要有这个观念，就是说尽量的去少消耗这种不可恢复的能源，好了，第二呢就是可恢复的能源，我们刚才说有些能源看理论上讲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啊，比如说风能，只要地球自转它就有风，啊，这个。当然这个有些人说有时候地球也在转，但我感受不到风啊，那你是没有到很高，你高了你还是能够感受到风啊。那么对于这种所谓可恢复资源呢，就是也不要尽快的去，不要消耗的太快啊，不要这样。因为现在也出现这个问题，人们去，就有人也经过这样的计算，人们去发展太阳能啊，去发展风能啊， 其实要制造这些设备也带来能源消耗，就是看你怎么样达到这个平衡。当然如果你规模够大，你就把这个成本的消耗就掩盖了，因为你从这个新能源获取很多嘛，所以你这样就慢慢就良性的发展了。有些国家现在就是这样了，就是它这些设备制造这些设备所产生的能源的消耗啊，或者是成本的问题啊，已经从它这个所得到的这个所谓绿色能源当中远远的超过，就是它已经远远超过成本和抵消，那就，然后随着这个规模越大，规模越大，那当然一直就是一个正态的发展，就是这样。当然，如果你规模很小，当然会存在这个问题，就是你消耗的成本还远远少于你获取的这个所谓的绿色能源，那这个实就有一个门槛的问题，就是看你是不是能够坚持的问题啊。那么对于可回收资源呢，也不要过快的消耗。第三个原则呢，就是科学技术使用的原则。我们以前科学技术使用的原则啊，从那个机械主义世界观、大工业化革命，我们科学技术使用的原则是什么？就是为人所用，为人所用。我们发明蒸汽机啊，发明这个内燃机啊，我们甚至发明原子弹，是为什么？从来不考虑保护环境的，对不对？就是为人所用，为人所用。人是科学技术的这个需求的唯一，这个唯一这个需求者。人是科学技术唯一的需求者。比如说我想去火星，我就要发展一个科技去火星，我不管对这个生态有任何的影响啊，就为了我想去火星这件事情啊，我耗多少资源呐，耗多少什么，我不管它啊，这一切都是为人。这是一直以来科学技术使用的原则，就是为人。但是现在呢，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观点呢，体会神的心意，神也爱惜大自然，爱惜他所造的。那科学技术使用原则呢是什么呢？要考虑到整个受造界的整体利益之后，再来运用我们的科学技术，新的科学技术，就是不仅仅考虑人的需要和人的利益。我不能就仅仅为了几个亿万富翁想在临死之前去太空旅游一趟，我们就无限的消耗资源去做这件事情，不可以。当然有人这样做，那我们也没办法。但从我们的观点，你做这件事情，你要考虑到整个被造界的整体利益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科学技术使用原则，就是不再仅仅是以人的需求为唯一的考虑了，而是以整个被造界整体利益去考虑啊。比如说我们再举刚才的那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要发展什么风能啊、绿色能源这些东西，我们就要考虑我们到底是对整体利益，不仅是对人的利益啊，是对整体利益造成的伤害更大呢，还是收益更大啊？或者中间这个平衡点在什么地方呢啊？所以就要去这样来考虑，而不仅仅考虑对我人有益处我们就这样去做啊，对生态的破坏我们就不用去管它啊，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事实上呢，这也是我们人类的经验教训呢，就是从工业革命，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对自然的破坏啊，程度超过过去的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了，所以是有很多很多的现象已经是不可逆的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是没有办法恢复了，我们只能去延缓它，当然第一个就是，空气的污染呢，第二就是土壤啊。大量的化工用品啊，各种渗透在各种土壤当中啊，各种除草剂，这个除草剂的使用啊，以前美国人写了一本书啊，叫《寂静的春天》嘛，当然它是一个非常现，其实有人说是个幻想作品，其实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就大量的除草剂的使用，结果到春天连虫子都不叫了，听不到虫子的叫声。我刚来到美国，我也是感到很惊异啊。就我听不到知了的，就是听到那个蛐蛐的声音，然后我在路边有很多小溪啊什么的，我看不到小蝌蚪，看不到小青蛙，我也感到很惊讶。这我以前我小时候住在这个郊区嘛，中国农村嘛，我一到夏天呢、啊，一到春天，天天耳朵里就是这个蛐蛐的声音呐、啊。我们到这个路边的小溪里去抓蝌蚪啊，抓小青蛙，我们天天都这样。结果我好像没这些东西啊，一切都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啊。但是这个其实。也有它其实不好的一面啊。接下来就水资源的消耗。我想告诉大家，我们爱德华的水，我们昨天刚去上个课，上个礼拜去上一个课，我们才知道爱德华的水全部是 recycle 利用的， 就是我们排出去的生活废水全部要给 recycle，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供水系统来。这个全美很多城市都已经是这样了，所以呢，我们不能把一些化学品丢到这个下水道里排掉它，因为那些东西有时候它这个 recycle 的系统是滤不掉的，啊，比如说你一些药啊，那些东西你不要的一些药啊，你就丢到这个马桶里冲水冲掉，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那些化学物质啊，它这个 recycle 的系统是滤不掉，啊，这个。因为这个水的消耗现在太严重，污染太严重，所以这个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要做起，啊、都要做起，这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啊、我那个上个礼拜上课我才知道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是 recycle 的用水，所有的废水排水它要 recycle 啊 ，recycle 还回到这个城市供水系统里面来，这是科学技术使用原则，然后呢？对环境的破坏跟我们今天这个消费的这个过度消费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啦，就是每个人都要过度的去消费，结果对资源产生了非常大的浪费啊和掠夺。我去那个超市啊，有的超市啊 Fred Mail 去 Fred Mail 结账的时候，买东西结账的时候，哎，我看他们有一个 sign， 有一个记号，就是说欢迎你这个 value 的 customer， 就是你是 value 的 customer。 我看到这个词好奇怪，我说我要不买东西呢，那你就不欢迎我了，我就对你来说没有 value， 对不对？你就不欢迎我。你为什么欢迎我？因为我花钱呢、啊、我是 value 的 customer，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消费主义，消费才有价值，你花钱才有价值，你不花钱你没价值，这就是消费主义。所以有人说呢，今天消费啊成为一个神、假神和偶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赋予人价值。我们说人的价值从哪来？归根结底从哪来？神来，是不是的？人的价值归根结底是从神来，因为神按他自己想造人，人才有价值。否则人就是尘土所造的。来源于尘土，归于尘土，有什么价值啊？人有价值，归根结底是上帝给我们价值，上帝把他的形象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价值。那现在人们就说，现在消费就成了一个神，因为消费赋予你价值，你花得起钱你就有价值，你没钱你花不起钱你就不受欢迎，你就不是 value 的 customer， 你最好不要来，最好不要见到你。所以消费成了神，这是一个可怕的假神和偶像，它赋予人价值，所以整个世界往这个方向走。那么这不仅带来环境的污染呢，它带来可怕的罪，人的尊严全部丧失，人格全部丧失，人就变成了什么？物质、物品、商品，人就变成了物品和商品，物化，人就物质化了，人就不是一个真正有灵魂的人。所以你会看到，所以现在整个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发展或者怎么样发展，它一定要就是刺激你消费。有些人呢，他也被这种消费主义、这种假神和偶像所奴役和捆绑，他就说我不消费我就没价值，所以我一定要消费。所以一个是刺激消费，一个是我要消费，然后没有需求就创造需求，啊，就拼命的想尽办法创造需求啊，就说。然后最后产生环境的掠夺，对环境的掠夺和破坏，这当然都是很轻的问题了，结果产生可怕的就是人被物化了，物品化了。物品物化有个什么可怕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人都物品化，人都可以买卖，是不是啊？人可以买，这是可变物化。其实根本性的原因，物品它没道德的，这个东西它没道德，是不是？它怎么去使用它就可以，那没道德。如果人被物品化，人就没道德了。所以这世界上很多地方啊，就是它有一个现象，我们知道 iPhone 手机每年要出新款，新款它都会贵一点啊，都是这样子。那么很多消费者呢，他每年就一定要去换这个新款，一定要换新款，他不换就不行。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小男生啊，小女孩子，年轻的一定就是这样子，他否则觉得我没价值，大家都有我没有，他就觉得自己没价值，或者自己不如别人有价值，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很普遍的。那么，就是尤其是在东南亚的一些地方，有一个现象， 你很多西方游客啊，在某一个时期全部都涌到东南亚去旅游，为什么？因为 iPhone 要出新手机了， iPhone 要出新手机，东南亚很多小女孩她要换手机，她就去夜店上班，她就可以挣快钱，她就可以很快的换手机，这居然成了一个经济现象了，然后很多人就涌到那里那个时期去旅游。所以这就是人被物化的一个结果啊，就不存在道德了啊，消费成了我们的神，我能够消费我就有价值，我不能消费我就没有价值，所以道德不存在了。那我怎样才能消费呢？我就要去赚钱啊，就是这样，赚快钱换新手机，就是这样啊。我们今天呢，从对生态的保护呢稍微提得远了一点啊，特别提到这个消费主义对人的破坏，人性的破坏，灵魂的破坏，其实稍微提得远一点。但是这个消费主义最直接的影响当然就是对环境的破坏，过度的掠夺了。那么对动物，圣经对动物的看法也是要保护的，也是要保护的。在箴言十二章十节，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安息年的时候连牲畜都要安息啊，所以上帝爱惜他所造的不仅是人，他的动物大自然上帝都爱惜的，就是不可以无缘无故的去残害其他的被造物，包括动物啊、植物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对生态的看法。那基督徒的责任呢，当然就是悔改和更新思维。悔改是什么？就是那种反正天地都要废去，不用去保护它啊，这种思想我们要改变。上帝不是要丢弃神所造的，神都看为宝贵啊。耶稣说那个就是失羊的比喻，是不是一百只羊走失了一只就一定要找回来，寡妇找那个十块钱丢了一块钱一定要找回来。上帝爱他所造的，大自然也是这样啊。所以上帝只是要更新恢复大自然，他并不是丢弃他曾经他所造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有些基督徒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对大自然完全没有保护的态度，反正就是有一天烈火焚烧，保护它干什么呢？啊，这种要改变这样的一个态度，改变这样的一个思维。然后呢，我们保护生态呀，保护环境呐，也是我们爱邻舍的具体的体现。爱邻舍的具体的体现，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刚才举了个例子啊，就是基本上很多大城市的水都是循环利用，那么一些富有阶层呢，他们的饮用水他们一般都有特殊的处理啊，或者一些特殊的东西他们有，但是很多穷困的家庭呢，他们就直接就是喝这个tap water， 就水管的水啊。所以我们如果不保护这个循环水资源的话，就是往往受伤害的就是一些我们贫穷的邻舍啊。这我只是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以水为例，但这个太多其他的事情都是这样的。如果生态破坏了，环境破坏了，第一个受到伤害的就是我们的那些贫穷的邻舍啊。有些地方就是污染太严重了，有钱人都离开了，那谁住在那里呢？穷人住在那里了啊。加州有一个城市，这是真实的事件啊，就是一些开发商啊，他要开发一块地，他故意把那个地方，把另外一个地方弄得盐碱化，就把那个地方弄得盐碱化，就逼着这些人搬家，搬到他要开发的一个地方来。这是真实的，历史上60年代上世纪60年一个真实的事件，在加州是很大一件事情，很多人死了啊，就是一些没有道德的一些地产商啊，他故意把那个地方弄得盐碱化，土地给他搞荒芜，然后好让逼的人就去搬到他所开发的地方，结果好多人搬不走。什么人搬不走呢？穷人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生态，这跟我们爱邻舍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不保护生态，受伤的就是我们穷困的邻舍，或者我们自己就是穷困的，是不是啊？那么第三呢，就是成为创造的好管家，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所以我们应该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好好的爱惜保护这样的一个生态，而不是一味的为了人自私的利益去掠夺它，去剥夺它。世界的存在表达出美善和价值，它是神智慧和爱的受造物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要爱惜保护 这个生态和大自然。当然我们不是纯粹的或者单纯的环保主义者，我们是以神为中心的创造论的支持者，就是这一切属于神，我们是因为敬畏神的缘故来保护这个生态啊。保护生态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保护生态永远不可能跟保护人平等，永远不可能跟保护人平等，因为人是上帝最心爱的受造物，因为唯独人身上有神的形象。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对保护生态的一个态度。我们保护生态是因为敬畏神啊，但是我们保护生态，我们也知道其他的一切被造物与人还是不一样啊，与人还是不一样。所以当然我们人对生态也不能是一个简单的掠夺啊和压迫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晨日主学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啊，让我们能够思想神的心意，并且能够顺从神的心意啊，来在这个世界上行事为人。主啊，也求神圣灵的光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我们的行事为人，主啊，我们真正的是体贴神的心意，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仅是给我们身边的人，也是跟整个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乃是带来祝福啊，而不是带来伤害。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我们晨日主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主日崇拜，那么我们这个主日呢是这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所以我们会有圣餐的圣礼。